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5章1到12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172、173页。罗马书五章，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读经到此。
很高兴今天傍晚呢，伟华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他要传讲的题目是证道的果子盼望。伟华牧师，
姐妹们平安。我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每个主日我们都可以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每次来敬拜你，把歌声颂赞献上归于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也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让你圣经的话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因为你了解我们每个人个人真实的需要，主要就让你圣灵来指引我们，让你的话指引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苏醒，得到力量，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保罗从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这个他的使命就是要传扬福音了。那为什么要传扬福音？他说因为神的义，神要赐给我们的那个义在这个福音里面呢显明出来，凡是认识福音的人呢都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个神的义。可是他就说明为什么要得到神的这个义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呢神把他的这个标准，他怎么看待人，要求人的这个标准放在我们人的里面呢？我们被按照这个律法，神的律法，我们被审判了，被定罪。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律法的审判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这个律法，神的这个要求呢来称义。可是第三章那边我们说，但如今啊，如今当保罗把这个福音传扬出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呢。如今，但如今在律法以外，保罗说神的义显明出来，另外一个办法，当人知道在律法之下没有办法称义的时候，神预备了另外一个办法。这个义是怎么显明呢？源自神的恩典，白白的给相信的人，因着耶稣的救赎，最大的一个代价，使到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义，使到人谦卑。不过怎么得到呢？接下来保罗在第四章就说了，是凭着信心。你要得到神白白赐给你的义吗？是白白的，可是有一个渠道方式， 神的方式，就是借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这样的一个信心通过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呢，就完全的体现出来了。因为犹太人的观念，亚伯拉罕就是凭着顺服神得到神的那个福气啊。保罗说错了，亚伯拉罕是一个信那称罪人为义的神啊，不敬虔，不认识神，抵挡神的人，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身份，属灵破产的身份，却是凭着相信得神算他为义，不是他的，算在他的账上，这样的一个神赐给他的义，而且赦免了他的罪。当然亚伯拉罕不只是头脑上接受就得算为义，他的确跟着神，跟随神，也因此保罗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呢，要跟随亚伯拉罕的那个脚踪来行。那这样的一种信心呢，保罗继续告诉我们呢，这个信心为什么重要？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了，你不能够又靠着信心，又靠着自己的行为啊，你必须好像那个我们上次讲那个海军陆战队的那个脚受伤的那个人呢，完全把自己身体的重量呢交托在他的队友身上，这个就是信靠，把自己完全交托给能够救你的那个耶稣。而你知道他能够救你，保罗解释，因为你的这个神呢，是讲那个神呢是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神。那这个信心的对象呢就很重要了，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而是这位神他能够救人，独一的神。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依据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依据，超然的一个盼望啊，不是按照常理，按照常理他应该绝望了，放弃了，不可能有孩子了，可是按照信心，他超越他的常理的限制，这是信心的那个定义，不在常理，不在眼见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而是因着这位神可靠可信，我们就相信，我们也经历神的这个荣耀。果然不只是亚伯拉罕这个信能够使人可以复活的神，包括我们每个人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经历同样的一个信心的结果，以至于我们有盼望。所以来到第五章呢，保罗就继续来解释这个盼望就是我们整个信仰。当你认识真道，接受神白白凭着他的恩典赐给你的那个义的时候呢，带来盼望，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超然的盼望。这是怎样一种盼望呢？在你的周刊里面应该有那个夹页，上次我讲了之后，在周刊有夹页，结果大家开起来没有夹页，这应该有那个讲到的大纲。那这样的一个盼望保罗告诉我们有四个方面，这个盼望首先第一到第二节告诉我们，以称义为基础啊，你们既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而称义。那这个称义带来很多种，好几种的那个福气。首先因信称义有和平，因信称义能够站在这个恩典当中，因信称义有这个盼望，这样的一个信心称义带来的这些福气。为什么有这种福气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因信称义通过亚伯拉罕的那个观念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既因信称义，你可以这样子去理解，既因信被称义了，他是被动的，而这个称义的不是我因着我来相信他，而是当我接受的时候神称我为义了，既因信被称义，因为神已经做了一件事，神呼召亚伯拉罕，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当你相信耶稣的那个时候呢，神称你为义，称罪人为义，凭着信心来接受。那这个是一个被动的一个举动啊，神主动来呼召我们，而且是一次性的，因为保罗说以神相合，第一第二节那边 那以这位神和好，因为神说要因基督耶稣的缘故把他的恩典给你，地位改变，不在神的愤怒之下，神宣告你是无罪释放了。神不再称我们为罪人，而是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在我们眼里呢看为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因为你的罪归到哪里去呢？归到耶稣的身上了。魔鬼撒旦不能再控告你说，哎，你这个罪人怎么有这个权利能够来接近神呢？不会，因为你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得到了一个不能改变的地位。为什么不改变呢？是因信称义，因为是神所做的，所以神不能够改变。如果是我们自己呢，我们会怎么样呢？刚才那我买了新的电脑了，还有新的一个包包，不久前有那个电脑展，然后我就想4年前买的电脑这应该去换了。既然有电脑展，我这次4年前买的时候有一点不满意，做错了一些的决定。那这次去这个电脑展之前呢，我就确保，我问专家，我们教会的长老其实电脑方面很厉害，那我就请教他了，那个什么品牌什么款式我都选好了，看到有那个电脑展有卖，我就预备好到那个电脑展那边去要买，就进去买这个电脑，出来就是这样，很清楚了，这次不会再犯错了。去到那边，哇，糟糕，人很多是一回事，卖同一个款式的零售商有3家，我就哇一下子乱了阵脚，糟糕，怎么办好呢？就一家一家的去问啊，先问第一家啊，你们这个电脑这个款式，我只要这个款式而已，你们是怎么卖啊？这个价钱呢？然后问了3家，巡回说差不多都是一样价钱 ，OK， 不要紧，回到第一家说，那么你给我什么优惠啊？要送你一个鼠标，鼠标好像不怎么值钱，不要紧，去第二家啊跟我说，哦，这个保用期给你多一年，也可能不是很重要，然后就来第三家，就这样走来走去，第三家后来那个销售员跟我说，我再给你扣70块。这个是他用金里面扣的，好好好，要看来可以了，还可以再扣70块。我就说我跟你买，买了我就拿了去付钱。哇，他就说啊，表姐还送你那个一个扩音器啊，还送你一个那种绑在这边那个心脏的那个规律跳动，这些都有。哇，送我这些东西，好，我就拿了，反正是送的嘛，好，就拿付了钱，上了车的时候，一面开车一面后悔，我又做错决定了。你知道什么吗？这些其实我可以跟那个销售员说，如果我不要这些赠品，你可不可以再扣我一些钱？可是已经买了，赠品带回家了，我要再遗憾多4年。买一台电脑而已，你想了那么多，你还是会有后悔、遗憾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我们人呢，如果按照我们做决定，不过神，当我们说是以神相合，神的决定为什么他不改变呢？不会改变，因为神没有犯错。所以保罗真的是可以欢欢喜喜，这边说欢欢喜喜的站在这个恩典当中，因为是神做了这个决定，你是被动的，你接受神给你的这个恩典，与这位神相合，你可以说我站在这个恩典中，不改变，不会后悔，真正欢欢喜喜的等候神。感谢主，照着他所预定的这个永恒的计划，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以称义为基础的时候呢，与神相合，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是永不摇动的。我们都会有怀疑的时候了，你特别遇见患难，那保罗就是要告诉这些罗马的信徒啊，当你摇动的时候，你要记得，而且不要相信一些错误的教导。有人这么说，耶稣救了你啦，这是真的，可是呢，你要继续 在这个恩典当中呢，不然的话呢，你会失去这个恩典，你会沉沦的。耶稣救了你，这给你入门了，接下来要靠你自己继续站立的稳固，不然你就会失落了。不过保罗不是这么说的，既因信称义，就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没有一个不过你需要怎么样，是在于神不改变的那个旨意。欢欢喜喜的保罗说，盼望神的荣耀。看到我们在盼望，这个是一个确定的一个方向，即因信称义作为我们盼望的基础。那不过这个是一个过程，刚才说了，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虽然出于神不变的旨意因信称义了，不过是在第二方面，在患难当中操练的，以称义为基础是，可是是在患难当中来操练。那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个观念，因为有些时候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些错误的一些想法了，甚至有一些人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这么想，或者你可能也在这么想，你说信耶稣其实不错的，挺好的，只不过问题是有患难有苦难的。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又没有苦难，多么好呢？信了耶稣就等着上天堂，诶，当然就最好不过咯，为什么这么多的困难呢？又有人觉得说，哎呀，信耶稣这个反正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将来上天堂了，今生就没办法忍受这些苦难了，就是熬着撑着等着那一天能够上天堂了。所以两个看法都是觉得这个苦难呢没有什么益处对我们将来的盼望。不过你看保罗在第三第四节他不是这么说的，他看这个患难呢是成为将来荣耀的一个必须经过的一个道路啊。他好像环环相扣了，他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患难当中是欢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最后呢是得胜的。那他讲这个患难会生忍耐啊，那这个我们以前有讲过了，我们在苦难当中如果我们继续坚持的话呢，我们会忍耐的，因为没有人是在躺在床上呢睡觉的时候那个忍耐的心就会操练出来，对吧？没有人是这样的，都在患难当中你磨练自己，好像一个当兵的人呢，一个当兵他在辛苦的训练呢，他就学习有一个坚忍的一个心智。那患难生忍耐我们知道，可是忍耐生老练那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什么是老练？老练就是一个考验，经过考验磨练出一个合神心意成熟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品格，经过考验磨练出成熟的品格，那这就是老练了。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推荐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他就这个意思，他说你们知道提摩太的那个名证就是老练了，提摩太那个证实出来的品格，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他是一个被考验过的人，塑造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品格。我们羡慕怎么样的人呢？属灵人，你说属灵伟人，一个爱主的一个牧者，是他神学院毕业一两年之后他就成为一个爱主，他就成为一个很成熟有经验的一个牧者，是这样吗？是牧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三十多四十年，经过很多的逼迫困难苦难就磨练出一个很成熟很令人羡慕的一种品格，这是老练。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可是老练又怎么生盼望呢？因为我们想这个患难生忍耐，好了，我撑了我就越来越能忍了，忍了之后磨练出那个性格了，可是 这个磨练出来的性格怎么会产生盼望呢？按照我的理解呢，应该是老练这个忍耐呢，是消磨我们的盼望了，对吗？会使到我们的盼望减弱，怎么会增强增加我们的盼望呢？这个患难，因为那个理由是这样子的，那可能一些弟兄姐妹如果知道在健身室啊，如果你去健身，对吗？有一种是那个电动的那种脚踏车，对吗？你在上面骑的时候啊，当然你可以调整那个阻力的，对吗？那个轮的那个阻力。那如果你没有去过健身室呢，第一次踩上去你就加强那个阻力呢，恐怕你连踩那个轮都不会动了。不过你要从最开始那个阻力就放低咯，然后你就踩，等到你的肌肉慢慢结实，你就增加那个阻力，对吗？然后你就更好的锻炼那个肌肉。那阻力其实不会消磨那个肌肉的，它会增强那个肌肉。那这里的盼望也是这个观念的，患难是一个阻力来的，没有人喜欢的，没有人爱患难。可是患难这个阻力呢，当一个人凭信心去接受，在神的这个管理之下，他的盼望不会消磨，他的盼望会增强，好像属灵的肌肉啊越来越结实，对将来的那个盼望呢越来越确定。在最近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鼓励了，对我来说，刚才成人主日学有稍微提到了，在安牧典礼之前的一晚呢，其中一位长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收他以前的旧照片呢，就发出了一张我20多年前跟邓牧师到国内去的时候跟李天恩弟兄的那个合照。如果你知道李天恩的话呢，在国内受很多的逼迫啦，在带领家庭教会，你看那张照片的话呢，真的是就是一位叔叔啊的那个照片，灿烂的笑容，和蔼可亲，你如果不跟你讲，你都不知道这个长辈坐牢4次啊，在他服侍主几十年的生涯里面的那种辛苦。那可是你看他神怎么塑造他，通过这些苦难呢的那种老练的那个性格，那对主的盼望也是那么的清楚清澈。虽然我自己对当天晚上跟他会面的那个细节有点模糊了，不大记得了，不过我总记得的是跟他会面之后回来的那种心态，是真的是使人很谦卑的一种心态。你知道这个人为主受过苦之后，他就像这边所说的，老练是生盼望。我们对基督徒的盼望就是这样了，面对患难的时候，刚才说了没人喜欢，不过患难是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盼望。在患难当中我们可以操练忍耐，怎么样操练呢？其实没有很特别的方法操练。你记得这个但以理，当他在面对这个国王的宣告，对吗？有一些人因为嫉妒他，嫉妒但以理啊，那就跟国王说，接下来30天不让人能够向任何的神求什么，只能够向你求了。那国王就果然接受了这些人的这个建议，不许任何人接下来这一个月里面呢向任何的神明求告。那但以理的反应是什么呢？但以理圣经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怎么样呢？哎呀，特别的悲哀难过不是啊，圣经说他就回到家里面，1天3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跟平常一样，甚至平常一样呢，怎么知道他每天都是这样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窗口还向耶路撒冷开着， 他就继续跟往常一样，直到那些要陷害他的人呢，都知道几时可以找到他，再向耶路撒冷祷告了。你明白吗？在家里祷告，谁知道呢？他的敌人知道。你几点钟到那里会看到他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你就几点钟可以去抓他了。这就是大以理。我面对这种逼迫的时候呢，没有什么特别反应的，我没有特别宣告禁食，只是照着素常的做法。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每一天操练与神的关系啊。因为你知道说有一天呢，你会需要神赐你这个力量。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些日常的患难，可能是家人的一些对我们的一些做法的反对，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上面对的一些困难，你要记得这是一个阻力，这个阻力会增加，会磨练你，使到你更忍耐。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你的属灵的性格被考验，成熟就是老练了。最后呢，这个老练的结果不是消磨你的盼望，而是增强你的盼望。那所以没有一个人的那个属灵生活最后成熟而是因为很顺利，就是这样。我们说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我们顺利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活泼的生命，可是当我们在患难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成熟了。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基督徒面对患难跟一个不认识神的人面对患难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因为那个患难不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这边所说的那个患难带来的不是绝望，是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第五节，这就来到第三点了。那当我们说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在这个可能在你漫长的一个患难当中，在你觉得一直在磨练被消磨的时候呢，你有只是靠这一个外在神的话给你的一个盼望，你就是盲目的去抓着他在那边等候神救你的那一天吗？也不是。怎么知道仰望神是不会落空的呢？那保罗在第五节第六节那边就说了，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第六到第八节告诉我们，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那这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概念，叫你哦，你要这样抓住这个应许而已啊，无论你怎么想你要抓住它，不只是这样。因为有神的爱在你的心里面，你主观的你经历过神的爱吗？保罗要解释这个爱跟人间的爱多么不一样。那为义人死，为好人死很少了，如果有的话我们很感动了，对吗？我们看到无论是以前一些为国捐躯的人呢，我们为他们感动了。或者你看现在那些每次看到一些好像消防人员为了去救别人他们就死了，在那个火场里面死了，我们也说哎呀他们多么的伟大。然后以前最近开车在那个靠近大巴窑那边经过一条路小巷那个叫做谋圣巷 Bosing Avenue， 那这个我就想起哦，这个是谁啊？林谋圣啊，是我们本地在抗战的时候的一位先驱啦，一位烈士啊，他为了保护新加坡，结果他就最后就被人背叛，他就死了所以还有一个纪念碑啊，在那个麦里兹蓄水池那边来纪念他。我们说哇，这些人他们这样为了一个爱国啊，他们牺牲了生命。我们很觉得他们很钦佩他们，可是第八节告诉我们，神的爱是怎么样呢？在我们软弱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你觉得那些林蒙圣这些人他们很伟大吗？很羡慕他们吗？的确我们应该钦佩他们，可是神的爱是另外一个层次啊，他不是爱好人，他不是爱无辜的人，他是爱软弱和做罪人的人啊。什么是罪人？那保罗已经讲过了，前面第一到第三章那些不敬虔，那些违背神，那些嘲笑神，那些明知道是恶还去行的人呢？耶稣为这样的人死。那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了，或者我们来看过去罗马书这几章，可是我们感受到了吗？那这个就来到这个真理怎么样变为你主观的一个体会呢？不再是一个道理呢？保罗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认识神到最后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而已，而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体会。虽然神过去的应许已经应验了，可是这是一个过程。那当保罗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神的应许，好像约珥书那边说到了末日的时候呢，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在人的身上，叫人每个人的心里面、都认识神。那这个是一个个人的体会，这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头脑上你知道神爱世人，这不是一个理论上你知道这个福音啊，哦，原来是耶稣来世界上钉在十字架上，那些相信他的人呢罪得到赦免，靠着耶稣呢你能够罪得赦免，你能够与神和好。这个是当圣灵开启你跟我的心啊，让你自己体会到原来你是骄傲的，原来你自己呢你曾经抗拒过神，然后呢你就说哎，原来耶稣不只是为罪人死了，耶稣是为我死了啊，这个是一个转机啊，当你明白耶稣是为我死了，耶稣不只是除去世人的罪，而是好像在以赛亚书说他是担负我的罪，担负我的罪。那这个主观的经历是因为圣灵的感动啊，因为我相信啦，如果来这边几个月半年以上的朋友们弟兄姐妹都知道那个福音的道理的，因为这个讲台上就是讲这个道理，可是几时成为我个人接受的道理呢？圣灵开启我的心，让我知道耶稣担负我的罪。那所以这个卫斯理的这个诗歌他就说到怎么可能我也蒙恩、个人怎么可能也蒙到神的恩典呢？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圣灵把他的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教会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啦。不过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啊，这个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不只是救了这个教会也救了我。那所以如果我们有圣灵的感动，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了，那你就说哎，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保罗在另外一个经文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接受他，让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领受神的爱。在我们软弱还做罪人的时候，抵挡神的时候，耶稣为我死了。那这样的一个意志上的改变呢，就让我们跟随他。所以到第九节那边保罗进入这个目标了，如果一个人不只是被磨练，在磨练的过程当中他有神的爱在他的心里面浇灌，他主观的体会了，那他就能够在困难当中继续啦，继续怎么样啊？九节说继续朝向得救的那个目标这是我们的第四点， 朝向得救的目标来前进。那这个过程为什么保罗有把握呢？你看他两次说到这个字更要，九节跟第十节，这个是怎么样的一种观念呢？犹太人的辩论观念是一个从更大到更小的观念，就是说一个更难的事情如果已经发生了，那么那个相对容易的事情呢更一定是会发生，明白那个观念吗？如果很难做到的事情已经发生已经做成了，相对容易的事情呢就更一定会做成，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更要的观念。所以这里更难的是什么呢？九节那个更难的事情是我们已经靠着耶稣的血称义了，如果你是相信耶稣的，那个是最难的了，神要把他的儿子啊作为你的赎价，直到神能够接纳你，这么难的事情已经做到了，既然有这个代价付上了，相对容易的是什么？ 第九节说那个容易的事是将来免去神的愤怒啊，这个更能做到了，因为代价已经付了嘛，你怎么还要遭受神的愤怒呢？因为更难的那个代价神已经付了。第十节更难的事是什么呢？平行的观念呢，借着耶稣的死你已经跟神和好了，那更容易的事是什么呢？将来因着他的生，因着他复活，你也要得救，一定会得救的，因为那个难的事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你看到吗？那个起点呢是难的地方，你信仰的道路称义是最难的地方，因为神必须付上那个代价，我们讲过了，神付上那个代价，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才能称义，这是最难的了。既然开始了，那更容易的事就是将来面对神的时候肯定是没有遭受愤怒，与神和好。你知道我们如果出国旅游的时候啊，有时候会买那个旅游保险，对吗？我不知道你买旅游保险是怎么买的，如果有一个经纪那种中介跟你说买这个旅游保险，哎呀你要去一个月，对不起啊，我们的旅游保险只保一个星期而已，那你就先买这一个星期吧，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你自己看着怎么办。这个旅游 保险你需要买吗？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买旅游保险是保全程的嘛，你就干脆去找另外一个可以保全程的。如果我们信耶稣或者任何的信仰只能够保你生命的开端，那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信耶稣他只能让我称义，他不能够担保我将来来到神面前没有咒诅，只有神的这个赐福和悦纳，这个信仰还有价值吗？不过这就是神的恩典。保罗说更难的事神已经做了，来到神面前将来得救是必然的，神给我们的这个信仰是保全程的。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整个人生的道路从开始到最后一刻，神因为耶稣的缘故呢担保你到底。这就是因为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因此我们的盼望，基督徒盼望的另外一个特点，不只是通过患难操练，而且是永恒的盼望，不只是今生，而且是将来的盼望。而且保罗还继续在十一节，不但如此，在今生的患难呢，刚才说了不只是今生有盼望，将来也有永恒的盼望。可是即使在今生呢，保罗说即使在今生的患难当中，十一节说你还是可以以神为乐，不只是说哎呀我撑过去了那将来就好了。保罗说在今生在患难当中可以以神为乐，可以靠主夸口，为什么呢？因为神有能力啊。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不但如此，既借着主耶稣得以神和好，也借着他以神为乐。因为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你知道他不改变，你知道你在软弱当中呢，他看顾你到底。在今生的患难当中，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信仰摇动，盼望摇动的时候了。那保罗提醒我们呢，你的信仰的盼望不只是将来，你的信仰盼望也包括在今生。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主的应许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信的多真，而是因为我们信了这位对象耶稣基督，他已经担保我们一辈子的那个生命，最难的事耶稣成就。那么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他带领我们一直回到天家与神相会，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那个那么荣耀的盼望。有一个基础，神的举动让我们称义，那这个基础不能改变，因为神主动来寻找人，神自己不能改变。然后呢，在这个路程当中，他用盼望，这个是违反我们常理的，不过用盼望来磨练，来增加我们，用患难来增加我们的盼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凭空抓住一个应许而已了，你有神的爱在你的心里面来坚固你，并且神还担保这个全程呢。最难的是不是因为你信得多真，而是因为神的爱子已经担当了你的罪，因此到将来回到神的那里去，得救变成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因为那是最容易的事情了，因为最难的代价是已经付上。那所以基督徒的盼望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当你经历一个患难当中啊，你说哎呀，信耶稣希望这个患难会过去，当然不过保罗第十一节嘛，在患难当中我们可以以神为乐，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真的可以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没有人喜欢患难，不过基督徒居然所以你看有时候你看以前呢，可能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嘛，你说这基督徒真的很奇怪，可能这个脑坏了，在患难当中还可以感谢神，这就是那个原因，因为他们有一个很独特的盼望。那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了，当你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因为你有的这个盼望是不一样的盼望。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自己的大爱来拣选我们，来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你就帮助你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因为我们在每一个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有不同的难处，可是主你自己都知道，你却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一个盼望，让你的儿女时常记得，让我们知道你既然借着耶稣已经让我们能够与你和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让我们也看见你通过盼望来塑造我们，也保守我们一直到将来回到你面前。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